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兄弟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是你的朋友星源。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草。
那在这几集的节目当中呢，小草弟兄都向我们介绍了因为不得不跟岳父岳母生活在一起，那两代人之间呢有很多的冲突和习惯上的不一样，并且呢家里人会把自己的情绪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转嫁在自己的身上，那想必呢这些行为都给小草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像我是多方面的吧，一是经济收入啊，二是说子女的教养啊，其实对我来说都是比较致命的。你可能说我这个人哪做不好，我做不好我就要么我就不听，要么我就说尝试去改，但是你只是说攻击说我孩子教育没有教育好，你看你带着孩子去教会孩子也没有教好啊，其实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这样一些点。
对，而且我觉得我也逐渐的观察到一个现象啊，无论是在你的正常的朋友人际关系当中，尤其是在你的家庭或者是夫妻关系当中啊，有的时候一个男人如果说我尽量的采取一个忍让的态度，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我就照做，你有什么样的情绪行那我就接收下来，一时之间呢这是有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短暂的缓解矛盾的一个最直接的做法，也是一个最无奈的做法。但是你会不会发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有的时候你越是说我忍让了，你这次有情绪你发到我身上行那我接收，你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做的结果呢就可能会导致对方变本加厉。
没错，
对，他会觉得你是一个软柿子，我就会这样做。其实包括星源自己啊，我有的时候呢我是不能够理解啊就这样的人的这些做法的，因为自身的角度讲，尤其是神对我们的教导来讲，就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我们自己不希望被别人怎样对待，那我们也不要这样去对待别人，我们自己的认知里面就是所谓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嘛，中国有句话就一直都这样形容。但是呢我会发现确实这样做在很多人身上并不适用，因为这就会导致说你进我退就好。但是如果有一件事儿，或者说是有一天当所有的矛盾就一直推着我们自己走的时候，有的时候说对方要的越来越多，发火越来越多，但是呢我自己已经不知道往哪儿再退了，对，我不知道再怎么忍下去了，就好像把我推到了墙角我还能怎么推呢，但是对方仍然咄咄逼人，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嗯。其实我就说像前段时间嘛，在我做这个分享之前，我觉得真的是把我逼到一个退路，他那个时候就甚至都快要阻止我带孩子去教会，因为他就很生气，迁怒于孩子嘛，他觉得孩子闹也没有改善，
对，
因为我带着孩子去教会
那
也没有改善，
那这里
也没有把孩子，
对，这里还要补充一个信息啊，你家里的信仰的信息，我了解到小草弟兄实际上他是整个家庭里面就唯一的一个基督徒是吧？
对，
嗯，
所以就会面对这样的压力，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说啊，我真的快没有退路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忍让，所以我说最后除了极端的方式我觉得可以试一试之外，我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没有什么退路可以退了，我说因为我没有能力，我就觉得否定自己嘛，我没有能力改变我自己，我没有能力改变他们，我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卡在那里。
对，男人的侠骨柔情，
让我醉也好让我错逍遥，
男人的顶天立地，
热血男儿汉，比太阳奔跑，
男人的孤独落寞，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要眷恋，
天路南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
那你的一年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丝丝的感受和认知，我不应该就是活在家人活在长辈的眼光当中，我不应该用他们的标准去判断自己的价值，
会有一丝丝了
想法在打架。
对对对对，我还是希望可以从他们那边得到对我的认可，因为他们是我的家人，是我最亲近的人，所以我还是仍然希望可以从他们那边得到这样一个肯定及认可。
我明白。
所以但是当他们不断的否定我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这件事情。
不光是没有办法得到认可，而且还是很难讨好的。我知道有很多孩子啊，尤其是有很多弟兄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因为今天我在比如说我们在一些社交网络平台也经常刷了一些帖子，说为什么说中国的父母那么扫兴，或者说为什么父母亲永远都没有办法讨好。所以很多人最后做的选择就是无论如何我就放弃了，我就逃离。有的说甚至于是物理上的隔离，我就干脆就不跟他们来往，或者说我过年我尽一份孝心，我去看望一下，有事情我再去看一看就好了。当然就像星源前面提到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在信仰当中强调说尽可能离开父母，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啊，今天不论是经济环境也好，就业环境也好，还是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就会发现说并不是说所有人真的都有这个条件和能力，真的我就在物理距离上或者是其他方面上我真的就能够跟长辈拉开一定的距离，就很难。
所以呢就真的有很多兄弟们跟小草的经历是一样的，
不得不说跟父母生活在一起，还要说在经济上等等照顾孩子方面，我不得不跟他们还是在绑定在一起，一下子斩断了连接或者是拉开物理距离，这是一个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个转折点，我很感谢神，他还是用圣灵提醒我说不要听这些话，这些都是来自恶者的谎言，凡是让我自己解决自己的这种方式，这种诱导，
对，
其实都是来自于恶者的谎言。
对，就神不会这样向我们说话。
对对，所以他不会去这样去引导我们，所以圣灵就会提醒我，让我去想办法去突破。所以呢，那个时候圣灵提醒我说可以用进食祷告去突破现在这样一个环境，所以那一段时间呢，我就是做了几天的这样一个进食祷告，所以才是说我觉得心里面才慢慢的刚强起来，我要想办法去抵挡来自于这些恶者的谎言及攻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在这段时间当中我开始出现一些转机的这样一个情况。在那之后呢，其实真的我觉得心里慢慢的这个力量就被建立起来，我也真的是经历到上帝的这样一个信实，所以慢慢的整个环境当中也在潜移默化也在改变。我觉得神也是透过这样一个事情让我来回到他面前来依靠他，而不是说觉得逼到墙角没有办法了，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当我真的是人真是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转回头来依靠上帝，你就会看见已经不是穷途末路，你前面有一个盼望的道路可以去走。
这些感觉就是神给你的这些感受，说除了你内心当中的这些安慰，还有环境上的，我们所谓的环境上的变化，比如说家人真的有一些变化，真的在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度上真的有一些缓和吗？
一开始没太有，但是呢我觉得说是神就兴起我身边的人，先是来针对我，给我很多的安慰跟鼓励，像真人姐跟 Look 大哥他们了解我的状况，他们也愿意为我祷告。那个时候刚好呢也有讲员，一个很好的讲员来到我们这边来录制节目，我也跟他聊到了我家里的状况，他就说他其实有跟我类似的状况，说他这个讲员是个姊妹嘛，他也是跟他的母亲住在一起，他的先生也是，他们夫妻两个也是跟一个岳母然后生活了二十几年一起住在。
对，
他说一开始他也是很不容易，这个姊妹的妈妈也是很强势的这种，所以呢但是他就说他说他的先生就一路坚持过来，他说他的母亲以前好难对付，然后是慢慢他说神也是在改变他的母亲，慢慢的他说现在好像天使一样。我有去跟他的先生聊了几句，他先生其实给我一个很大鼓励，虽然没有说太多，但是给我一个很大鼓励。他说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别人，去改变对方，但是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总有能力去改变我们自己。 那段时间真的是给了我许许多多的鼓励了，我觉得是上帝就开始兴起身边的人给我鼓励，建立我的这样一个信心。因为我之前总觉得说啊，大家都在否定我呀，没有人喜欢我啊，没有人认可我啊，然后我觉得我自己被逼到墙角。但是呢，神就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兴起我身边的人鼓励我，让我看到我自己是有价值的，让我看到说神是我坚强的后盾，真的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所以那个时就让我可以有力量，我得了这样心中得了这样一个刚强，就有力量可以去面对我家里的这样一个环境，尽量做他们说我就祷告说主啊，他们说的他们做他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力量，也不能说充耳不闻吧，说可以去胜过了，不是说不像以前忽略，至少我说我可以胜过他。那个时候因为我岳母要做手术，那个时候就积极的去帮助他去联络这种手术这各样的细节，因为要讲英文嘛，打电话给这些诊所啊，联络医生啊，预约等等陪他去看诊啊。所以我觉得说虽然你这样说我，但是我展现出我还是很关心你，我还是很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家人，你是我的岳母，所以我还是尽量的神给我这样一个力量去对待我的岳母。我也看过很多这种网上的文章啊，他们就会说啊，他对你不好你不要理他，你就跟他隔绝了嘛，这样用这种物理式的隔绝，我就不理他，不跟他有这样的一个来往和关系。但是我们现在不行，也没有办法做这种的方式，所以我就说那神也给我力量，让我可以用关爱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岳母，是以德报怨的这种方式去对待他。我觉得我心里也有这样力量去对待他，而不是说选择说我、哦、就跟他物理隔绝，我不理他了，或者说我们就冷战，老死不相往来，我就没有用这种方法。所以慢慢的也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改善，也是就为他祷告。等他去做手术的时候，然后郑仁杰鼓励我说，就在他做手术的时候，我要为他祷告。我那时候还觉得说不敢啊，我说他也不信主啊，他平时对我这么严厉，他怎么肯听我的祷告呢？那郑仁杰就会鼓励我说，都是这样，刚强壮胆，你就放胆去，尤其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为他祷告。等他去做手术的时候，被他推进去的时候，我就说妈，我说我来为你做个祷告。他那个时候也 OK 了，也可以了，就为他祷告，他就也流下眼泪来。他就会被推进了手术室里面去。之后呢，他手术恢复之后呢，我也是尽心的去照顾他，家里的这个家务我也承担起来，所以让他看到说我不是没有能力，其实我也是可以撑起这个家庭的，尤其是在他软弱的时候，我可以撑起这个家庭。
好，那神如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为小草弟兄开路，如何的进一步去帮助他呢？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当中继续跟你分享。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兄弟啊，真心祝福你，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亲爱的姐妹，真心祝福你，我愿你凡事。